好，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今天晚上召聚我们救主堂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你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是啊，三位一体的真神，你真伟大。我们这些卑微的、被造的人，我们怎么可能你不启示我们，能明白你的真理呢？我们只有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在创造以前，我们在哪里呢？我们根本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这些有限的被造的人类，我们借着你，借着圣经的启示，让我们明白你真伟大，你的创造。求主真的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今天晚上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来学习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我们今天来学习第三课。我们这个第三课呢，是我们谈到了要讲这个神的创造。那么我们。第一课，我们这个纪要真理呢，是借着这个使徒信经这个脉络，我们来学习的。所以说，我们前面的两课已经简单的介绍了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是写于主后第一世纪的。直到主后第六世纪才产生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可以说，使徒信经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基本的我们的一个宣告，也是一个宣言。因为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最重要、最核心的真理内容，就可以用这个使徒信经把它表明出来。在第二课，我们讲到神就是上帝以及全能的父。我们讲到，我们人类呢是靠问问题来发现真相的，其中呢也讲到关于从哲学上讲关于非法的问题，以及上帝的全能在圣经中是什么意思。那讲到这两方面的问题呢，我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强调，问题若是问错了，答案可能就永远寻找不到。好，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回顾一下上一次课所讲的一些内容。我们讲到基督教的信仰，总要包括信的对象，以及因着认识这个信的对象而必须产生的一个回应。我们知道，在福音书中，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当中，信仰和认识。这两个非常普遍的这两个用词呢，它们两个几乎是同义词。但是我们知道，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特别知道强调耶稣他是认识天父的，认识神，但是却不说耶稣是相信神。为什么？因为相信是我们这些蒙救赎的受造的人对创造者应该有的一个依靠，而耶稣却是那位创造的代理人，他是中保，同时他又是救赎者，这个他是不需要用相信上帝的，他是认识这个父，却不是相信父。所以我们提到，我们人是靠问题来发现真相的，寻求知识的。例如上次我们强调，牛顿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就开始来思考，就是为什么会坠下来而不向上飞呢？就会引出地球引力的道理来。思考会引发人认识真理，但是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常常是借着问题来掩饰真相，来逃避结论。我们强调了几个例子，今天就不再重复了。关于神的事情，那保罗呢，在罗马书。这个1章的19到21节，他明确的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人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所就是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因此，当人讨论关于神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出于一颗谦卑的心，就会怎么样呢？就会以自觉不自觉的，就会以自我为中心。所问的问题，并非出于真正要认识神，而是常常是以自我的骄傲向神发出挑战。这样的问题呢，就会落入错，就是会落入一个错误的问题。从哲学上讲，就是非法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不明白这个问题和答案之间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你问题问错了，你就答案就永远找不着。那么，因此有一些问题，例如哪一个是真神呢？你怎么能证明神是存在的？神既然是无所不能的，神能否造出一块大的连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呢？神既然是无所不能，他为什么不能除去人间一切的苦罪呢？神既然能容许苦罪的存在，就表示他是有所不能嘛。如果他是能而不作，就表示他不是全爱嘛。像这类的问题，我们就要回到什么是圣经所讲的神的全能。在这里呢，我想再重申一下，就是。关于神的全能这个词，在圣经也翻译成神的大能，它主要呢，它有三个层面的意思。最早的一个意思在哪呢？是在军事上，就表明耶和华他像一个带领，就像军事上的这个首领一样，把他的选民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那这些经文在出埃及记。15章的摩西之歌，士师记第5章的底波拉之歌都可以看出来，是神在军事上的这种，这以其军事上的经验来表明神的全能。那么第二个层次是在信仰上的，就是这个全能，它是和神的创造和救赎是相关联的。这里就看在先知书以赛亚书42章、44章、耶利米书43章。39章，耶利米书34章和39章都有详细的论述。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不再重复了。大家，我会把这个讲稿一会儿发给大家，大家有兴趣可以课后可以再看。那么第三个意思就是在崇拜的礼仪上，在这里，全能是用来形容神的荣耀。我们作为崇拜者、受造者，崇拜者常常以神的全能来比对，就是他的软弱、人的软弱和限制，进而就求神施行拯救。就是，所以第三个意思，特别是这样的。到了新约，这三个意思在神的管制权上被总括起来，就是这三个意思。不是常常明显的，但是在启示录特别明显。你比如说启示录19章第6节，他说：“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启示录11章15节就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时期，这个用神的全能，常常与神的权柄、神的王权、神的宝座是关联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指出神的全能是他对世界的管制和统治，对人类历史的掌管和引领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样看来，我再次强调啊，大家不要误解了。旧约圣经并新旧约圣经并不强调神全能的属性，全能是不是神的属性？是，但是他不强调神全能的属性，却强调。神 的工作，就是以神的工作来强调神全能，就是特别神的工作体现在哪呢？体现在神的创造、神的救赎这方面。所以今天我们会借着神的创造，我们来看神的全能的工作。好，讲了这些，主要是对上次的一个回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思考，思考关于一个第三课，就是神是创造者，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就是。那么这个基要信仰的主要内容，我们发现这里主要讲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这个对象，一些关于他的一些真理。所以在初期的教会，当他们有了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写成以后，这个使徒信经常常是被用在一个人，什么时候用使徒信经呢？就一个人接受洗礼的时候，就要求这个人根据使徒信经来认信，根据使徒信经来承认他的信心。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开头就说“我信”。而不是说我们信，所以这是一个强调个人他的要接受洗礼的时候，常常会给他这个要求，要求他根据这个使徒信经来承认他所信的是什么，来承认他的信仰。不但如此，到了中世纪的时候，甚至一直到今天，使徒信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当我们论到关于异端的时候。我们怎么判断这个异端所谓的宣称是异端呢？他可能也宣称他是基督教，他也宣称他相信圣经，但我们为什么说他不是正统的呢？我们为什么说他是异端呢？我们根据什么来判断呢？就是根据这个使徒信经这个简短的这个内容。换句话说，在整个圣经的启示当中，关于使徒信经这一部分的内容，是我们所有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最根本的一个根基。如果今天有一个相似于基督教的信仰，他所讨论关于信仰的内容，也许从表面上看，这个信仰在道德上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人道德上都很好，就是说他们也相信圣经，说他们也相信耶稣，而就是不是指那些相信佛教呀、相信道教那些信仰。那为什么说我们说他是异端呢？我举个例子来说，大概多几年以前，7、8年前，我曾经遇到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两个两个来敲我们家的门，来发他们的单张。那我是如何回应的呢？我就趁机对他们说：“你等一下，你们等一下，我给你拿一些，我也有些福音单张来和你们分享。”我就拿了一个教会的一个小册子，叫《十字架的大能》。我说：“你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我说：“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才能赦免我们的罪。耶稣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位。”其中有一个人就对我说：“啊，圣经没有提到十字架呀，说十字架只是一个偶像而已。”我对他说：“你回去看一下这个小册子，仔细看一下，我们下次可以来探讨。”他们很快就离开了，但是再也没有来。所以说，无论是摩门教还是耶和华见证人，如果他们的教导，他们你表面上看他们的教导都非常的严谨。尤其他们在道德上的教导也是很严格的。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些信仰跟他们的信仰来比较的话，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的信仰，他们更注重他们的生活行为的圣洁。但是我们为什么说他们是异端呢？就是因为在他们的教导当中，在他们的一部分的教义当中。是跟使徒信经这个最最根本的真理的内容是有冲突的，或者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些人的他们 的这个教义是不是异端，主要的根据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使徒信经。所以这一次为什么我们会用40课的时间来学这个使徒信经，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使徒信，这个使徒信经而产生这个基要的信仰，是非，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来看使徒，我们上一次查了使徒信经的第一个宣告，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们今天来看创造天地的主，这个创造。那这里上一次我们讲了神的全能，神是全能的，他是创造天地的主。那关于这个创造，神的创造，
是他们都不进来听了。
是谁把这个声音给闭了？哎，
给大家。
我想这个观念不是只有基督教才有的关于创造这个观念，其他我们熟悉的宗教，例如回教，就是伊斯兰教，他们也相信有一位创造者；犹太教也相信有一位创造者。那关于创造这个事，我想今天这门课，我们来学习这门课，我想说明一件事：这个观念呢，不是我们人自己去发明的，创造这个观念。换句话说，神是创造者这样的一个了解，不是我们人自己发明的，是我们人想出来的，而是什么呢？而是神自己向人的启示。所以说我们谈完这一课和下一课这个创造之后，我们就会用2节课的时间，我们来谈启示，因为启示是跟创造相关联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而是神亲自的向我们启示的，借着圣经。所以说，因此我们会用2堂课的时间来学习关于神的创造，接着呢，我们就会再用2堂课的时间来谈关于神的启示。如果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圣经很开宗明义的，第一件事就把创造这件事说得很清楚。创世纪第1章的第3节怎么说的呢？第1章的第1节1到3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在创世纪整章的这个圣经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创造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特别留意第一节经文，圣经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说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很清楚地向我们启示什么呢？这位世界的创造者是谁呢？就是这位神，这位耶和华神。所以，因此我们读创世纪第1章和第2章这2章的圣经里面，我们仔细地去看，我们就会发现，创世纪第1章、第2章所强调的重点是把谁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介绍给我们。而不是重点，这位神是怎样的创造这个世界的？我再说一遍，《创世纪》第1章、第2章，重点是把谁是这个创造者告诉我们，谁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重点，而不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如何的被创造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把重点放错了。我们会问问题：神是如何的创造这个世界呢？而我们把神忽略了。我们读圣经常常强调，不是神怎样创造这个世界，而把这个创造的次序啊，这些去刨根问底，怎样的创造呢？成为我们的重点了。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讨论创世纪的时候，把重点放在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把神创造的次序、创造的年代有多久远当做重点。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可以这样读，这样的读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对神更加有信心。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神的话的话，我们要特别的留心，我们要注意这位创造的神，创造者是谁。至于创造的过程，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的，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我都不存在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读约伯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约伯在受苦的时候，就是他的朋友还有他自己都提出了很多的理由来质问神，为什么我会受这个苦呢？但是神最后对约伯说了一番话，就是在38章的时候，当神跟约伯说这番话的时候，其实神也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反而问了约伯很多的问题。在神问约伯的问题当中，我们看几节经文，我们看约伯记38章1到6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膝上？地的根基安置在哪里？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还有很多，我们一直读下去，《约伯记》38章，我们就会发现，谁可以回答神的这些问题呢？约伯可以回答吗？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所以，关于神是怎样创造，其实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当然，《创世纪》的第一章，神是把他怎样创造的一个过程，大略的告诉我们。但是我再次说，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要认识那位创造者。这位世界只有一位创造者，万有都是他造的，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强调。关于圣经谈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要把焦点放到这位神的身上，这位创造者的身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知道神是这位创造者。当我们知道了耶和华神是这位创造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敬拜他。这是创世纪第1章1节所要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世界的一个目的。所以说，不单是如此，在创世纪第1章、第2章，神创造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位神的创造是一个始无变有的创造，或者说从没有到有的创造。因为我们刚刚读到第3节的时候，《创世纪》1章3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什么意思？原来光是没有的，神说要有就有了，所以后面就反复的一直重复，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的创造是始无变有的创造。好，讲了这些之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下一次，我们就会思考，那神这样的创造对你和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好，我们来看第一点，神是创造者对我们的意义。好，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就是如果我们来读《使徒行传》17章22到31节，我想，我会用这一次和下次的时间，借用这段经文来看神，他是创造者，对你我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会从4方面来思考。那今天呢，我们会来思考2个方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段经文。就是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时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倒将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外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从这段使徒行传的这个经文，我们来看四点神的创造对我们的意义。第一点就是，神是不需要依赖我们的，他也不需要满足我们的心意或喜好。所以，当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其实是在等他的两个同工提摩太和希拉。在等他们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地方的人拜偶像，保罗心里就很着急，所以他就天天跟他们辩论关于神的事情。所以在第七章的这一段呢，这个我们刚开始所读的就是他对他们所说的一篇讲道。保罗为什么要讲这篇道呢？就是因为他说我看到你们所拜的神当中，你们还设了一座坛，上面写着未时之神。所以我想希腊人，你们很聪明的，就是实际上希腊人跟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就都喜欢拜很多的神明。我们虽然拜各样的神，但是希腊人就是考虑拜这么多神，也许是会挂一漏万的，所以他们就设了一座坛，上面写着未时之神。所以当保罗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心里就非常的焦急。他说：“你们所不认识的那位神，我现在告诉你们。”当我们看见保罗这篇讲道，我们就会发现，当保罗跟希腊人、跟雅典人介绍关于神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很开宗明义的，他提到神是创造的那一位，所以在24节，保罗就说：“他说创造宇宙和万物的神，他一开始也是从这里入手的。他不是像跟犹太人讲道一样，他会开始引用旧约的圣经啊，但是他说这一位创造宇宙和万物的神，他既然是创造天地的主，那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他缺少什么似的。所以在保罗一开始讲论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单告诉我这位神是告诉我们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保罗也要除去他们对这位神的一个误解。我想，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对神还是有一种误解的。这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说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但是我们人却常常有意无意的把我们的形象加在神的身上。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自己的想法去推断神应该怎么怎么样，神应该怎么怎么做， 所以保罗就说，开宗明义的说，这位创造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他，好像人缺少了什么。天和地尚且不足，就是神居住，何况我手所造的这个殿呢？就像所罗门所在献殿的时候，在列王记下6章18节所说的，那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6章结束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他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他说：“你们要盖什么样的殿宇给我住呢？”所以保罗也是一样，他说。神既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是好像也不用人服侍他，好像人缺少了什么。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我们人的一些理解、我们人的一些观念，把我们人的形象加注于这位神的身上。所以保罗强调说。这位创造者跟我们这些受造者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是在于他不需要依赖我们，像我们依赖他一样。这位创造者跟我们被造者最大的分别就是他不需要依赖我们，像我们依赖他一样。他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心意或者我们的喜好而存在的。神的本质是。自由拥有的是永存的，我们的生命本质是却是需要依赖这位创造者，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神是要为我们的需要而活的，不是的，他是创造者，所以他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喜好，这位神也不是为了讨我们的喜悦。这位神不需要依赖我们，好像我们需要依赖他一样。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样子了。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神，那么我们对他应该有的是真正的认识到。他是创造我们的主，因此他是不需要依赖我们。反过来，我们是要依赖他的。好，这是一个第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意义。好，第二方面的意义，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我们是神所生的，神既是我们所有人类的父，那他就是我们生命的赐予者和维持者。在旧约的马拉基书就说，我们岂不都是在马拉基书的2章10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样以诡诈待兄弟，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所以保罗在这里所强调，他说神虽。然不需要依赖我们，但是我们却需要依赖他。我们的生命和气息都是这位神所创造的、所赐的。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他反而把生命和气息、万物都赐给人。那么，他也引用希腊人的一首诗歌，希腊人的这首诗歌里就说：“你。”他们说我们也是神所生的，所以保罗接下来就强调，我们其实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神所生的，我们的生命和气息都是神所赏赐的。因此，从神是创造者这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神所生的。我们都，神是我们众人的父，所以。这个观念跟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是有一点差异的，在这个新约里，所以从创造来说，世人都是神所生的， 世人都应该称神为父。但是，当我们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称这位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是因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领受了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称神为父的时候，我们更进一层的关系，我们更有比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更进一层的关系。不过，世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他是我们万人的父。在这个观念上讲，我们都称神为父。所以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受洗之后，圣灵和我们的心都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这里，你现在，你我，好像很不感觉到我们是在呼吸，好像这是很自然的事。其实，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呼吸都是神的恩典。他把生命赐给我们，也把我们所需要的生命的气息赐给我们。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都是神所赏赐的。他不单单把生命的气息赏赐给我们，他同时也是维持这个世界的存在。换句话说，这位神他创造了万有，他也用他的大能托住万有。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神是我们的父，我们都是他所生的，他是创造我们的，我们都是被他所造的，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所赐的。好，在这里，这是第二方面，神创造对我们的意义，就是神不单单他不需要依靠我们，反过来，我们的生命是他所赐的。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两点，就是下一次课我们会接着从《使徒行传》的17章22到31节继续来思考神是创造者对我们的意义。好，我们今天的这一课就讲到这里。给大家留10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分享？
李传道，我有一个疑问，不知道我是不是听清楚了。我就是刚才您说，对这个道理的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创造的，这个也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是不是有问题没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们人都是神创造的。还有一个，我是觉得关于就是说祷告的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们天上的父哈，就刚才不是说，我以前的话呢，我是觉得，不是，我是觉得，我就一直是那，好像觉得那么认为啊，就是说，我们称之为神，天上父，就是神为阿巴父，是因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那所以呢，我就是说，既然我们每个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也是神创造的，就是说那是不是也是也可以说，也那他们是不是也可以祷告我的意思就是说，以前的话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是因为第一我们有这个权柄，因为我们信主了，因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就可以说哦，对吧？我们可以祷告。 那我们心里想，你那个不信主的人，就是你祷告神听不听的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祷告神，不是说不一定我们祷告就神听，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至少有这个权柄，哎，我们有这个资格能到神面前来祷告，是不是？那就是说，比方说，也我们就是同时的，那个就有时候，有时候比方说不信主的人，人家遇到难处了。那人家说，哎，你给我，你他们也不说祷告，他说你给我念叨念叨啊，就是说祷告嘛，哈，但是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祷告，没我就觉得哈，就哎，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哎，当然我们可以祷告的哈。那当时那些人就是说，因为他们呢，因为没信主，那他们祷告的神是不是会听哈？当时那心里想，因为他们不是神家里的人，对吧？你是这个家里的人，你向父亲说话，父亲在听；你是外邦人，那神听什么的？肯定也就心里想啊，就那个什么。当然了，不是说人家现在不是家里的神家里的人，不是说他一辈子都不是神家里的人哈。大家都谁也不知道。那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刚才就说啊，那因为说到就是说我们可以神天上的父母，那他们是那没信主的人。祷告是，就是说，那他也可以祷告，他也可以成天上的父，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讲？
我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我今天在讲这一课说创造的时候，意义我引用了保罗的在罗马的一段经文。这保罗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这段经文的意义。保罗实际上在讲这篇道的话，他是对谁讲的？是对那些在罗马街头所立了一个牌子，说是喂食之神。那保罗这篇道可以说是一个布道会，布道会说你们那些人认不认识耶稣呢？不认识的，
不认
但
识，
是呢，他们说有一位
有
喂
意
食
识的，
之主，对，保罗就从这个作为切入点，告诉你们这位所立的这个牌子喂食之神，我告诉你们是谁，我知道，我认识他，就是他是从创造的一个角度切入，从创造这个角度切入之后，那么。问题就是这些人是不是神创造的？
是，
是，对，是神创造的。那么从这个泛泛的角度来说，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就是神是不是他们的父呢？是的，也是，就是神是不是希望万人都悔改去归向他呢？是的。那么当这些人真正的要来寻求这位神呼求的话，神会不会垂听他们祷告呢？当然会了。神是希望他们悔改，怎么可能不听他们的祷告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神就是当一些佛教徒要和你要祷告的话，你可不可以和他一起祷告呢？当然呢，可以了。我们寻求这位神，因为这位佛教徒、伊斯兰教徒也是这位神创造的嘛。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一些教义太狭隘了，限制了我们，就是对这个圣经的理解。那首先我再强调一下，主导文是对谁讲的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当然是对基督徒呢，这些门徒来寻求，来问耶稣如何的祷告。那为什么使徒信经里开始第一节说我信上帝，接着说了什么呢？就是我信这个
创
这个，
造世界。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他为什么说了一个全能的父呢？因为这个父就表示了一种关系，就是说，就是这位就是耶稣教导这个门徒祷告的时候，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位创造者虽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但是他同时是和这个创造者是渴望建立一种关系的，所以这个父就是强调一个家庭，一个这种关系。所以在这里，保罗这篇讲到所说的这个创造和父的关系，就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所有神的创造者和这位就是神是创造者和这位他创造的人，都是一种这种创造者和被创造者这个父的关系，但是基督徒 却是因着耶稣基督，能够信的那一刻就成为神家里的人，已经建立了这个永生的关系了。就是我们信的时候，已经可以说是不是等我们最后死后，就是在复活的时候才是完全的永生，是我们现在已经预尝到了、尝到了这种特殊的关系了。所以，耶稣教导这个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和在这里保罗在这篇讲章所说的，就是我说的，不知道我那个讲的有没有说清楚，就是说在这里，保罗，在这里我提到一句，从神是创造者这一个观点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生的，但是。基督徒祷告，我们是天上的父，和这个是有一点点，就是神的创造者，每一个人都是，神是众人的父，和基督徒是神的儿女，神家里的这个是有一点点差异的。所以在今天呢，我就不再强调这个差异了，你都明白的，就是说是有区别的，但是。从今天我讲的是神的从创造和人的关系来讲，
好的。
这个有点绕，但是我希望我能够没有混淆。
哎，没事，好，谢谢。
李纯导，我觉得你今天讲清楚了，比上一次讲得清楚。特别是回顾上一次的问题的时候。也解释的比较清楚了，一个是说关于神的属性的问题，一个是讲到怎样是非法问题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问题讲清楚了，反正我明白了，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了没啊？这是对上一节课的回顾，为什么提出是非法问题？为什么说？到底全能是不是神的属性？这个问题也讲清楚了。今天你讲的这个神的创造呢，有两点，我是有这样的体会的。特别是讲到神的创造，神不需要依赖我们，也不是为要满足我们的心意或喜好。这个我有体会。我原来在信主的这个历程当中嘛，就是也经常的心里被圣灵所挑旺，大发热心，但是并不明白神的真理，也对神也不是，也不甚认识。我经常一祷告就是主啊，求你装备我，操练我。求你差遣我，使用我，让我为你做工。其实就这样的祷告吧，我原来一直是经常遇到，但是神的确也装备我、操练我，兴起方方面面的环境来喂养我，我觉得心里很甘甜。但是就是有一次，我在向神又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非常清楚的。就两句话就进来。神说：“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你也为我做不了什么。”哎呀，我的心里啊就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我所要做的一切，我渴慕也好，我发热心也好，去侍奉也好，侍奉教会兄弟姐妹，这个侍奉。这个各种的事情，都不是为着神啊，而是为着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这是我的体会啊，我一下子都明白了。哦，我原来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神，也神不需要我这样，神只是说让我在这样的一切的实践当中，使我。信心成长，属灵生命成长。 全是因为为着我自己，我这一个，这是神真真切切的对我的一个启示。我不能说，但是我真的听到这两句话，然后呢，就是啊，不是按我们的喜好，我愿意侍奉神，哎，神就让我去侍奉，或者我不愿意侍奉的时候，神就哎。就不愿意让我是，我不管我侍奉，实际上神真的是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旨意来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维持。所以我就上一次牧师讲的那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就讲我们实际上是要无条件的顺服和降服就好，其他。都不要掺杂，我要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样？因为我们经常的，在小组的分享啊，或是在其他场合之下，和兄弟姐妹交流，大家都爱说我认为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样？其实后来我就明白了，其实不是我认为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而是神让我们怎么样。就是这是我的第一个体会。第二个体会就是刚才文娟说的关于。全人类的父和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呼求啊，天上的阿爸父。反正我是听到传道讲的这个，我觉得很好理解，因为什么？神一本造出万本，他造了亚当，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哎，这个好像是我看有些资料上有显明这方面的问题。追根求源的时候，人类好像是出于一个 DNA，所以我就在想，就是神以一本造出万本，那么他的儿女遍天下都可以说是神。是他们人类的父，这个无可厚非。就像我们经常唱的：“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鸟为什么歌唱？太阳为什么会发光？月亮为什么它？月亮为什么发光？月亮为什么温暖？地上能够生长出这些东西来，是人，是神来喂养了人类。若不是因地上。草发声，花响鸟叫。若不是太阳、月亮光照我们，地球上哪有生命的成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神是我们全人类的父。但是为什么我们称的我们阿爸父和地上的人，第一个是他不愿意承认天上的阿爸父，第二个是他们称的阿爸父。和我们是有区别的，因为我在读了个罗马书第9章当中，刚才李军传道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罗马书第9章讲的，他说是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而且是说。也不是从亚伯拉罕生的后裔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那就是我们称他为后裔，是因神的应许。神说我们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信了他，所以我们就成为他家里的人。他是我们阿爸父。我是就是说，神的因为这个应许因信称义是神的应许，所以我就想，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我现在理解了，连我们这些外邦的不是以色列人，我们在属灵里边已经成为以色列人，所以我就说，我们称阿爸父。和外邦人称这个天父、老天爷， 有区别，这是我一点体会啊，说多了。
非常感谢慧萍阿姨，确实是她说的两点是对我刚才讲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和那个一个见证。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要提出一些问题，然后一些分享，我们会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去补充，帮助我们一起去更好的理解。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原来预备的时候，刚才就关于神是我们的，神不需要依靠我们，我们是需要依靠这个父。我以前听到一个例子，我很感动，就说有一个姊妹分享她生孩子的时候，她当时生产的时候产生血崩了，流血根本止不住。如果不马上止住的话，他的生命就根本保不住了。医生想尽一切的办法，就是止血，都没有想出办法，血不停的流。最后，医生决定用一个药。如果这个药用下去，医生为什么当时没想到这个药呢？因为这个药一旦用下去，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如果这个血在子宫那个地方止住了，这个姊妹的命就救回来了。但是如果这个血在他的脑部止住了，有个血块，这个姊妹就更 worse 了，就可能有血栓，就可能是医生最后没有把握，但是医生为了救这个姊妹这个生命，就是让她止住，就只好用这个药了。但是用完之后，这个血止住了，真的是就是在。子宫那个地方止住了，就是她的命被救回来了。但是，当这位姊妹被从手术房里送到加护病房的时候，她当时的身体非常弱，她需要用一个呼吸器来帮助她呼吸。后来，她就见证说在那一个时刻，她深深地体会到，她这个呼吸器是帮助她呼吸的时候。跟他自己本身的呼吸不能够很好的配合，所以他想从这个呼吸器吸一口气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对他来说，要想吸一口气，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呀！他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想尽一切的办法去配合那个呼吸器，才能够吸到一口宝贵的这个空气。来让他的呼吸能够这个保持这个呼吸的畅顺。这里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就一个是止血，一个是这个他这个用呼吸，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理解，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也是我们的维护者，也是我们的这个救赎者。所以希望这个。能够借着刚才和平阿姨的这个见证和我这个例子，我们一起能够去接下来这一周，我们去思想神的创造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好，时间的关系，我又超了10分钟，9点10分了。
好，谢谢李纯的兄弟
好，
姐妹们，晚安。
晚安，好，平安。
谢谢李纯的弟兄
感
姐妹，
谢李纯，谢
晚安。
谢和平阿姨，拜
晚安，
拜。
谢谢。
再见。